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社会人科技评论不是社会人去评论科技，而是评论社会与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本期我们讲的话题可能和之前两期比较偏技术的话题不太一样，可能是更偏向亚文化一些，但是这个亚文化呢和科技的关系也挺大的，因为它主要诞生到一个科技网站，就是知乎上面。然后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失败学，或者又叫博学。然后今天我们有请了两位嘉宾，是曾博和立党，然后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立党啊。众所周知，我的知乎账号前几天被封了，不过可能有很多朋友熟悉我，就是在知乎上认识我，算是博学的活跃者吧。
哦，好，大家好，我叫曾博，我是在知乎被封过30次左右的这么一个人吧，然后一般每次都借助立党的号召力复活，但是众所周知，在昨天的事件中，我们双双殉情了，所以也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和你们在知乎见面。
OK， 不过没关系，就是知乎如果见不了面，凭铁打的一判流水的兵嘛，就是能说话的地方还是很多的。然后。对，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叫失败学或者说博学，因为我平时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是不上知乎的嘛，然后他们有时候会问我说知乎上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就会和他们说有个东西叫失败学，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失败学这个名听着就比较有意思嘛，跟成功学正好是相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博学这个名听着特别像哲学，但是又不知道是哪一种哲学，所以要不然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失败学或者什么是博学。
我觉得失败学更像是一种处事的价值观，而没有达到哲学这么高的地步。我觉得失败学给人更多的是教会你如何去面对失败，如何去认识失败，然后如何去认清自己。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你要承认失败，然后但是你并不恐惧失败。伯伯同意吗？
啊，同意啊，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对啊，我觉得关于这个什么是失败学这个问题，可以去参考这个最初在知乎上活跃的那几个号写过的一些文章吧。最好的办法是去看那个文章，但是凭我的记忆啊，那文章中说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成功学，首先很显然失败学是成功学的对立面，就是它的一个镜像。然后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向往成功，所以拥有资源的人或者是获得成功人往往会比较容易的聚集在一起，掌握一些话语权，并且形成一些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人士或者是说没有那么成功的人的地位或者是他们的表达能力就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失败学产生的原因是给那些无法在现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成功的人一种团结，并且探索这个如何生活的这么一个框架吧。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是的确是朝着成功学的这个对称面，不能说是对立面，但起码说是一种对称面，怎么说，朝着方向发展的。然后在那篇那几篇比较经典的文章中提到，应该是说失败学不是教你如何失败，而是教会这个自以为失败的人，或者是客观上失败的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团结和思考的这么一个武器。对，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框架，至于说是否是哲学、是否是文化、是否是有没有方法论，都是我觉得都是可以，都是它的一个部分，都是这个框架的组成吧。不一定说要完整的包含所有的内容，但是对，我们可以接下来再谈有什么是必须的，但总的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框架。
我会把这个你提到那几篇文章都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听众可以直接点到连接去看。然后我知道失败学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我最开始好奇什么是失败学，然后看到知乎写失败学不是教你如何失败的，是在教你失败之后如何看待人生的。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失败学究竟是什么嘛，或者说博学，因为失败学其实来源于曾博，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然后博学正好是从他这个名字引申过来的，所以失败学和博学在知乎上大概是同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其实失败学的诞生，就是好多人在知乎上会觉得失败学是个特别消极的学派，但实际上如果看失败学从无到有是怎么写的，会发现失败学或者说博学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学派。因为失败学最开始像就像你说的，失败学不是成功学的对立面，但的确是它的对称面。所以失败学在诞生的时候是为了抗击知乎或者说互联网上这种割韭菜这种成功学而诞生的一个学派，所以它是充满，我觉得它是充满抗争性的一个学派，而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一种比较懦弱的学派。那失败学是最开始怎么来的？曾博、立党，你们能阐述一下历史吗？
曾博其实最早我是在人人网上认识他的，他人人网的形象就是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这么一犬儒的人，就是他在曾博的大号的时候就开始反思他错过了一些人生的机会吧。我觉得曾博在人生中有很多更好的机会，但是他把这些机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像我一样，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得非常重，觉得自己错过这些机会就是人生的一个大的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而且是跟成功人士你差一点点，然后人生的这个轨迹就跟人成功人士差好多。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最开始的起因是这样的，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博学，就开始反思自己人生的经历，这个是最开始的一段经历。再后来呢，我跟曾博一起开始怼这个知乎割韭菜，就是从大概是从我开始怼罗文艺开始的吧，是不是
16年年底对吧？
对，就是怼垃圾知乎 Live。 其实我也开过知乎 Live， 但是罗文艺那个知乎 Live 是人神共愤的一个，就是他在知乎大概有几万个人，然后卖了几万份套餐，然后每份套餐是几百还是几千块钱，然后导致罗文艺收入很多，但是大家觉得他
没有生态实学，
对，没有生态实学，而且是他一下卖一整年的，大家也没有办法退款，最后是知乎把罗文艺的这个整个这个读书 live 放到了首页上，整个这一套其实就是一手给大家读一本书，但是罗文艺并没有好好读，而且我买过罗文艺的知乎 live， 发现他是学自动化出身的，但是他在计算机的上面有很多知识漏洞，是特别基本的非常低层次的知识漏洞。我就开始，我和伯伯大概是同一时间开始，就是告诉大家这些成功人士是开始如何伪装包装自己，然后去给大家卖一些割韭菜产品，大家千万不要买，然后大家如果想获得成功也不应该走他们卖知识变现产品这么一个途径，就是你买那些知乎 Live 买那些野鸡 Live 是没有办法帮你走向财务自由，没有办法帮你转行成功，是没有办法的。当然我只针对是知乎上的一些质量非常低的啊。然后从此之后呢，大家博学就很多人开始怼这些智商税产品，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博学的第二个阶段嘛，就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成功是一屋子的粉色泡泡，就是像我无数次向别的地方提到的，成功是一屋子的粉色泡泡，就是很虚幻但是很美妙，但是你一定要认清它的本质，但是很多人认不清的本质呢，就会走一些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种路。然后知乎的第三阶段，我博学的第三阶段，我觉得就是大概是从怼知乎 live 之后，曾博，我觉得曾，我不知道曾博什么时候开始博槽河流，但是我觉得那是第三阶段吧。但是我其实个人不是很认同里面一些观点，就是反内卷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曹学的内卷，就是简单意义来说，就是大家觉得有限的资源下大家竞争，然后导致每个人过度努力，付出过度的生产力，但是收获很少，这个是曹学和曾博本人共识的地方。然后失败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分支领域，就是劝退学，就是因为有徐国熙还有蒋玉成，他的网名叫蒋玉成， 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其他的大佬们，比如说像宛若晨昏是吧，我没记错吧，就是还有一些弗兰克杨渐渐，就是知乎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是从环化财商专业过来的，然后他们用博学的失败学的这个理论吧，扩充了很多，就是教大家如何去面对选错专业的失败。这个是大概是也是在2016到2017年之间的这段历史吧，就是如何面对自己选择专业的失败，如何调整心态，然后如何面对转行的痛苦，如何正式转 CS 的这种必经之路吧，就是不要大家不要走途径，不要也是说不要买那些垃圾知乎 Live， 就是学个 Python 爬虫就转了 CS 的，要脚踏实地的去转行，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刚才立党说的这些基本上是知乎过去两三年里面都比较在至少在知乎社区内引起了很多争议或者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事情，之后我也会把相关的连接都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听众可以看。那曾博你来说一下历史。
好的好的，首先非常感谢立党这个如此精准的记忆，能够回忆起这些人的名字和这些时间。也给了我很多提醒啊，所以我会避免跟他重复，但是我也会按照时间的顺序稍微提一下。我觉得失败学从我的角度来说，它的发展当然最开始就是从和知乎官方推行的所谓知识付费或者是知识变现这件事情对立开始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事件的话，那我想所谓的失败学可能永远都停留在我个人的这个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上了。那个知识变现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它所提倡的指的是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有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的这么一个权利或者是自由吧。然后在这个分享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利益来驱动这件事，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分享了。我当时怼这个事情主要是可能有两点。第一点是更加偏理想主义的，因为互联网诞生就是让知识自由的流动，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打开什么网页还需要付费。然而知乎官方这个立场显然是误解了这一点，他以为互联网诞生是给他提供了收割韭菜的便利，实际上互联网的发展一直都是朝着怎么样让知识自由化、知识免费化，你也知道有开源软件、自由软件这样的事情，对吧？就说，显然知乎官方这一套做法完全是反历史的潮流而行之，所以这件事情本身让我从道义上就觉得非常的不妥。这是第一，第二是它的实际的运营方面嘛，就是说找了很多水平非常差、参差不齐，并且自己的知识其实都是从网上免费搜索下来的，然后他整理一下之后又卖钱，这样。所以当时失败学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你不用去交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让很多知识是免费并且自由的流通了，然而这个知乎相当于是开历史的倒车，把这些免费的知识和内容包装起来，然后给就利用所谓的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信息壁垒，让那些没有办法去网上搜索或不具备搜索能力的人就卖给这些人，跟他们说交多少钱我告诉你的知识，其实都是他自己从网上免费找来的。总之这是可以说是契机吧，就一开始应该是出于对这件事情的义愤填膺，所以失败学相当于扩展到了从一个人自己的这个世界观扩展到了可能一群人对知乎的这么一个反抗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后来我觉得和立党说的可能没有太大差别，有比特币有什么别的。但是我可以补充的是，因为我其实本人和失败学的发展始终处在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对，这个事情应该其实理解对这个比较熟的人他都能看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我和失败学的群众就群体是一起发展的，一起进步，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搞自己的，搞出一些让他们都很反感的事情，就他们有时候说就说比如说我可能太激进了，或者是我可能说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理解，对吧，就是这样，并不能代表大部分人他做失败学或者是去推动失败学他真正的利益的诉求，我没法代表这些人的利益诉求。好吧，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我怼人这件事情跟失败学的发展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他 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都是要帮助失败人士从脑海中消除这个成功学或者是成功群体给他们种下的这个种子，就是对，包括不管是成功的话术、成功的价值体系，还是这个对成功的崇拜等等，这些都其实应该消除。如果不消除的话，那么这种韭菜主动飞蛾扑火的这种现象就其实永远也无法消除。
刚才听到立党和曾博说这个关于博学的历史，我发现其实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知乎或者说中国的互联网上从无到有诞生过很多不同的学派，比如说失败学，或者之后我们有可能会聊一聊曹学、劝退学，这都是挺有意思的东西。那
六学，
对，还有六学，对，那这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那其实与其说真正的这种我们的思想或者说各种学派需要睿智，其实不如说是更需要的就是勇气。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博学的历史里面，博学一直是在不断的怼人，或者说是在做一种抗争，就是我和官方抗争，我和所谓的成功人士抗争。那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特别喜欢那个作家太宰治的有句话，他说真正的思想与其说是睿智，不如说是需要勇气。那我觉得其实博学是挺有勇气的一个学派，但是这个话可能就是见仁见智了，有些不喜欢博学的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我可以先从一个侧面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博学的大部分活跃者都是经历过一些失败吧，可以这么说，是几乎每个人都是面临过失败，但是博学的一些活跃者他是亲身经历过一些有相似背景的失败，而且大家发现把这种失败说出来并不可耻，反而是把这些经验和心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去避免走弯路。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劝退学，就是博学里有很多很多劝退学人士，他们的经验就是我高考的时候选了某个专业，然后导致我走向了失败，但是我如何面对这个转行或者是离开这个学科的这个心路历程，他们很愿意分享这些东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的女朋友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灰色小熊啊，她在刚刚转行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她没有跟别人说，但是跟我说，就是她不同的就是她只是跟我说，但是博学的活跃人士是愿意跟大家说的。她曾经真的是很多次的说自己当年可以考上清华计算机系，但是手一抖填了清华化工系，然后当他在找工作、在申请、在各个方面的时候都会碰钉子，都会在心理上觉得比人低一头，这就是他体会的失败学，就是他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觉得自己很失败，觉得自己很难迈过去那个坎儿，但是如果他不把这个说出来呢，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心理，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是自己可耻，一个是不想跟大家说出来分享怕丢人，再有一个是大家也没有一个人说出来，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不应该说出来似的。
对，那听到你说这个，我就是联想到在知乎上常见的对失败学的一个评论，就是大家在写失败学一些相关文章的时候，或者说像是另外一个延伸学派劝退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读环境材料物理生物的这个学生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嘛，所以你最好要转行，这是劝退学的含义。
把物理去掉，把物理去掉，物理是
啊，把物理去掉，把物理去掉，对，把物理去掉，说顺嘴了，因为我朋友是学物理的，对，把物理去掉。其实比如说像是立党的女朋友灰色小熊是清华的本科生，然后现在在美国，或者像是你立党本人，你的学历，或者说像是曾博的学历，其实都很高。就是你们其实在世俗意义上，包括像是知乎的大部分人会觉得说，那你们有很好的大学，然后去了很好的，有很好的工作，然后挣的也不少，你们已经很成功了。那现在你们在说自己的失败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一种无病呻吟，这是知乎很多人他看来会是这样的，他作为旁观者。
嗯，
但是之前我在知乎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评论，就是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对失败产生痛苦的？好多人觉得你们的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上清华而痛苦，或者说没有选对专业而痛苦。但是如果说仔细看一看失败学的来龙去脉，就是最开始失败学是通过抗击知乎的这个成功学而来，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能发现最开始的失败学其实会比现在的更理想主义，就是好多人觉得你们可能是因为上清华而没有上成，或者说选错了专业而痛苦。但是呢，一方面呢，有一些真正喜欢失败学的人认为，我们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上不了清华，而是我觉得上不了清华只是表因， 但是真正的内因是因为我们很难推动世界往我们想去的方向发展。就是我努力了一圈，就发现大家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割韭菜，照样会有人被割；说了这么久成功学，就是鸡汤不给勺子，但是照样很多人信，所以产生一种失望感。那你们觉得失败学的所谓的失败，是更多意义上的关注在了世俗的失败上面，还是一些相对来讲更终极的问题的失败？就比如说我活着是为什么？我做这些事情就没有意义？
我可以聊一下，就是我觉得涉及到篇幅这个东西，到底往哪方面讨论？其实我觉得每方面都有的可说。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所表达的所谓的失败是一个，之前也表述过这个观点，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指的是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去优化自己的组织结构，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平等的分享这个进步的这个成果吧，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一部分你要深挖的话，当然是跟人性的缺点、跟人类的贪婪、跟这些都有关系。但不说为什么，只说这个现实，这就跟曹丰泽的理论有些关系。就是说100个人当中，事实上往往99个人都是，就说这99个人其实不能均匀的平分这100个人共同创造的这个价值，对吧？往往都是一个人分得 90%、剩下99个人分 10%， 大概是这样。
对。
所以在有篇文章中是这么提的，就说这分不到90%的这99个人当然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如果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可能以为自己很成功，但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分配条件下。那么那个拿到90%的人，他也是挺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99个人跟他去帮他去劳动、帮他去工作的话，他也就拿不到这90%，是这样的。譬如说为什么国家和社会鼓励大家生孩子呢？或者说为什么不管是古时候还是现在，对吧，人口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原因就在于人口它是生产力又是消费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人，那就不会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就产不出东西。同时呢，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就不会有足够的消费，那么产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买。然而拿大头当然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对吧，99%的人可能都是在做生产做消费。所以其实这个所以就说失败者和成功者他有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来说，他们其实都挺失败的，因为成功者他需要依靠失败者给他提供生产力和消费力。这是一点。那从失败者角度来说，就是他没有办法平等的分得劳动所得。所以即便社会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但是现代这些人连基本的住房或者是医疗或者是教育问题都难以解决。这个其实和人类的生产力到底有多么发达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跟分配的这个分配制度还是有关系。然而这个分配制度又无法改变，这是因为人性所决定的。所以从宏观来说是挺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失败学他讲的这个失败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刚才您提出了他如果撇开这个非常宏观的失败不说，他还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失败，一个是具体的失败，就或者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和比较具体的失败，就对吧？你说理想主义的失败指的是我没办法推动社会进步，没办法让社会向我方向走。具体的失败就是说清华呀什么的。我觉得就说我个人是倾向于那个宏观的失败，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但是你一定要问我说譬如你刚才说这几个人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天天在知乎上这个说自己失败，是不是在那边矫情，是不是在吸粉，对吧，是不是在这个无病呻吟。失败这个感受当然是主观的。虽然说没有考上清华的人会认为清华已经很成功，但是显然考上清华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原因，他也不能在，就是他很可能连一个基本幸福的家庭都没法得到，对吧？比如说他在北京，或者是说他可能他即便他有清华这牌子，他不一定能够买到房子，也不一定能够结婚，也不一定能够很幸福啊等等。就说这些外在的标签和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的价值主要是成功学赋予我们的。成功学会跟你说你年薪多少就会怎么样，你上了什么学校就会怎么样。这个价值其实这套话语体系其实是成功学给我们的。那你如果顺着这个话语体系思考，你当然会觉得这些人是在无病呻吟，他们提出的 失败的学说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我们应该抛弃这个成功学的话语体系嘛，就即便你得到了很高的年薪或很好的学校，这依然无法帮助你真正，或者是说真正获得自由吧，或者真正摆脱这个社会分配制度给你造成的束缚。对，所以依然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就我认为失败是一个人类意义上的失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所以不是因为你的收入或你的学历就能改变的，实际上大家亲身是有体会，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你都能找到比你失败的人，按照这样说的话，没有人能够说自己失败，因为你总有一个人活得还不如你。所以其实失败不是比较得来的，失败是一个是自己的感受。对，而且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绝对性，因为它是人类的这么一个人类文明，其实是人类文明所决定的。对，
我觉得伯伯那段有一点太就是抛出一堆定义，大家可能觉得不太能接受。其实在我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人士依然觉得自己失败，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失败。就是我以前打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已经走了999公里，他的失败来自于最后一公里。虽然别人看起来就是你已经走了999，但是你差最后一公里差不了多少啊。就像你说浙大跟清华之间差不了多少啊，我们是什么什么学校的，我觉得你们之间你上不了清华上浙大也很好啊，但是并不是那样的。在很多人的心里，在很多失败人士的心里，那个一公里是非常巨大的。就像以前我记得以前好像骆家辉打过一个比方，说是就是我们家从那个中国到这个西雅图要多久多远多远，然后西雅图从我们家到这个 governor 的这个要走多远，然后说最后这个几公里是最后这几迈是最难走的。我觉得就很像很多人的心理，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我就跟那个成功就差一点，但是我错过那个机会了。这是对于自己来讲，但是对于世界来讲呢，就是对于什么拯救失败人士，我觉得我跟伯伯的这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早就是伯伯的观点是一直是拯救大家，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拯救的，就是你说要让大家跟你的观点一致，那是太困难了。我们是尊，就是你要尊敬自由意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拯救那些韭菜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用你的语言，用你的思想去感染大家，但是你千万不要想着去就是拯救大家，我觉得那有点不切实际。
嗯，对，所以你看就。在某些早期文献中不是已经说了，就失败学这东西其实它分为很多，它在这个光谱中它有很多取向，对吧？有的人他是比较消极，有的人比较积极，有的人是比较原教旨等等。这个我觉得把失败的感受和成功的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这部分人，他比较容易获得更多人的理解。正如丽丹所说，就是如果你解释给别人听为什么我很失败，是因为我还有最后一百米没走完，对吧？或者是说我要追求，其实我最后还是要追求成功的，对吧？只不过是我现在觉得失败。而且把失败学的价值解释成帮助这些暂时取得失败的人更好的成功，就是假设你要这么做的话，我不反对，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了。这个应该能获得更多人的理解。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的初衷确实并不是这样。我自己的初衷是，之所以大家会痛苦呢，仍然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承认成功的这个价值体系，或者是承认了成功的目标。其实为了真正消灭失败，或者是其实消灭不了，但是就说真正能够让失败人是活在自己的，就说能够让失败人是活下去的办法，不是不断的用成功的价值观去鞭笞他们，也不是不断的用成功的目标给他们洗脑，让他们不断的往成功的这个尺子上爬。其实恰恰相反，能够让失败人士好好的活下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把成功学的标杆从他们的脑中移走。对，就是让他们忘记成功学，让他们接纳，也不能说接纳吧，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就是失败这个事情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它是一套分配体制下的必然。这和很多人传统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人过得不好是他自己不努力，是他自己学习不好，是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很少会有人想，其实 哪怕你继续努力或者你再怎么样，你依然会到一个天花板。其实这一点跟队长说那最后一米有点类似了，就你依然会有个天花板。那到了那个时候，你还要，你就如何解释自己的处境呢？难道你依然认为是你自己不行吗？还是你会发现这其实不是，虽然说有你主观的原因，但事实上他每个人都会到这一点，就是到这一步他无法再前进这一步。到了这一步之后，他如何怎么说，把自己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变化取得达成一种共识呢？那这种共识就只有只能是，就是我们得承认这个资源的分配或者社会的阶级，它是一种既然，它是一种既定的现象。对，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波动，但总的来说绝大部分人他会遵守这个制度分配下的这么一个结果。对，所以我所强调的这一点就是说，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之后，就不会再有人迷心于或醉心于追求怎么样，比如说什么两个月从三本考研上清华，或者是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学会 Python, 或者是怎么样靠学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快快的赚钱，这种其实最后也很可能达不到的，也是非常没有必要的追求，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其实话说一句话吧，就是说作为一个失败人士，如果你承认这点的话，你应该去追求别的东西啊。至于说是什么东西，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总的来说千万不要再去追求成功人士给你定下来那一套规则了。嗯，
我可以帮伯伯
对
不好意思，我可以帮伯伯来解释一下，就是伯伯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浙大和清华一样好，而且都是非常好，甚至中国有十几所清华一样好的学校，也许伯伯就没有当年考上浙大而没有去清华的这种痛苦，然后我也就没有这种比如考上山大然后没有去中国大的这种痛苦，然后
但你会有别的痛苦。对，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契机而已，就是说你肯定会有别的痛苦，因为人类是不可能做到所有人 given 同样的资质或者是努力就会有同样结果，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强的随机性，而且其实随机性就是你看怎么去描述这个体系了，就说随机性当然是有的，它表现在流动性上，就是它会有一个波动，但实际上它整体的分布是非常稳定的，它其实就取决于这个对社会分配的这么一个现状。
嗯，其实我还想另外强调一点，就是说失败学更重要的一点意义是让大家去认清成功的本质，就是不仅是认清成功的那一套价值观，而且是认清通往成功那条路，就是大家认清自己去那儿要走多远，而不是说别人给你一条梯子你就直接爬上去了，那个往往是个陷阱。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你如何去入门积极学习，你真的是要就是从灰色小熊身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真的需要下功夫去上课，去写代码，去读 paper, 然后去努力的面试，而不是说你真的上一两门课你就能完全的走到那个成功那个地方，或者是你听了一两门课买了某某某某币然后你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就是很多时候成功那条路有你该一步一步怎么去走，不是在底层那些失败人士的格局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你就是一定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更高的眼界上告诉那个人应该怎么走。
然后刚才咱们聊到了，就是你和立党和曾博讨论了很多关于博学内部的一些话题。其实我想到了，我边听你们聊边记笔记，其实我想到了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李白。那小时候我们学李白的诗的时候，会觉得李白非常厉害，对吧？他写的诗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人在读，而且我们读的时候还是能有我们自己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那如果我们自己看李白写的诗，比如他写《蜀道难》，或者他写《梦游天姥吟留别》，会发现其实李白自己是并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其实不能说是失败，那他会觉得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做不了的。那这个就像是立党所说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就是别人觉得你走了99公里，但是我觉得这最后一公里对我才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那可能也是会觉得这个我们所谓的成功和失败也是不同的。那曾博的理解就是说，那既然我们觉得每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同的，但是相同的一点是你有成功但你一定也会有失败，所以大家最终都是失败者。但是立党和曾博不同的一点，我觉得有点像是大乘佛教和这个上部座佛教的区别，就是大乘佛教认为我要度别人嘛， 对吧？我自己想开了没用，我还要让别人也想开。但立党可能在我的理解中更偏向上部做佛教一些，就是说我自己想开就可以了，其他人能不能想开呢？我也很难确定。但是我让我自己想开其实是最重要的。他们要是能想开就想开，想不开呢那就想不开吧。然后最后呢，我还想到了，就是基于曾伯刚才这个言论，我又想到了一个老子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说你如果自己不想着成功，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果你自己不想着成功，那其实你很难是被成功人士割韭菜的。所以但是刚才我想到这一点，我又想到了我之前做这个播客调查的时候，我记了很多笔记和资料嘛，就是在知乎上经常有人把这个失败学比作是低配版的老庄，或者说是一个低端版的老庄，就是所谓就非常消极，然后非常避世，然后不知所云。但如果我们仔细回想曾伯和立党提到的关于失败学的历史，会发现其实这个对于失败学来讲是一个误解，就是失败学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消极的学派，而且失败学一开始也不是一个像老庄一样这种比较出世的一个，其实它是很入世的一个，因为你要和现实中的成功学做斗争，你要和现实中的成功人士做斗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数越多，博学开始越来越消极化，很多人就是拿着博学的这个梗来刷，就像现在拿的六学六小龄童的这个话来刷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抨击博学，觉得说博学就是特别消极，然后特别懦弱。那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呢？
我觉得与其说失败学懦弱，更懦弱的是很多人经历了失败，但是藏在心里不说出来。这一点我特别感谢劝退学的一些人，他们鼓励就是大家把失败说出来，然后写出来，然后把你失败的这个过程和想法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一起去努力面对，然后让大家一起反思到底自己经历的失败是自己太弱了，还是说自己有一些不恰当的选择，但这个选择之后一些其他因素造成了自己的失败，比如说就是选错了专业，或者是填志愿填错了，或者是这些都是博学里最常见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买股票买错了这种。我觉得博学更积极一点是告诉大家，成功不是唾手可得的，成功是需要不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你至少需要努力，但努力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眼界格局，更重要的是你对于成功的认识是如何的。就是成功不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那肯定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只要付了钱然后跟我一起努力就成功，那可能是错上加错，你可能就被割韭菜了。就是你要走向成功，或者是你要走向成功，你就要认识到现在自己的失败，你要认识到成功人士的真正让他成功的要素吧。我觉得就好像说，我前段时间看吐槽大会，就非常李诞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形容，就是说你跟每个成功人士在任何节目上都会说啊，我们要不忘初心，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成功人士成功，世界上所有成功人士的共同点就是成功，世界上所有有钱人的共同点就是有钱，就是如果从他们身上再引申出来任何有共同性的东西，那可能都是虚假的或者片面的。对于之前我还想提到的一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不鼓励大家，我不同意曾伯那一点，就是要拯救所有失败人士，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跟曾伯不同很大的不同点吧。我跟曾伯讨论了无数次的时候都表达过这种观点，就是说我尊重自由意志，我尊重每个人不去努力然后不去上进的这个自由。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好像有一些女权她会指责一些家庭主妇说你们这样就是丢女人的脸，但我并不是这么想。我觉得选择当家庭主妇也是他们的一种自由，选择当家庭妇男，一个男人在家里带孩子做饭也是他们的一种自由，所以一个人选择失败也是一种自由。我觉得但是成功失败学或者是博学的意义不在于是拯救他们，而是在于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让大家看到这是更好的一种人生，然后让他去感动更多的人，然后可能博学是一种更脚踏实地的更亲民的一种成功学，就是 不会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然后像人生导师一样的去指导你去干这个干那个，然后让你去一夜之间暴富成为财富自由。但是博学是看到了更好的一种榜样，看到了一种从失败人士中脱颖而出的更好的一种人生选择吧，我觉得。
嗯，那我刚才听到立党的这个思想之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和曾博，就是说，第一是你认为失败学本质上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成功学，所以说失败学和成功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它只不过是可能是更有实践性，或者是给了汤勺的成功学。那另外一点就是你提到了选择的问题，那像你比如说提到家庭主妇的这个选择，那选择关键涉及到自由嘛，就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那如果我可以选择失败，我可以选择成功的时候，那我选择失败，这当然是我的自由。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没有选择呢，比如说我生来就是我家境也不好，然后我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大学，然后学了一个还不错的专业，然后想要更发愤图强进一步，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没有别的过多的选择，他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向成功人士努力去试图成功。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失败学对他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一直好奇的问题，想要问一问你们。
嗯，不如我来回答吧。
好
的。
就一开始我听立丹说着说着，我觉得他已经成功把失败学洗白了，最后他说居然是一种更加亲民的成功学，我真是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解读，这是一种解读的方法。所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就像你和立党都提到，失败学不是成功学的对立面，而是对称面。那对称面有很多种理解嘛，比如立党的理解就是说它是一种更容易成功，或者说它是给了鸡汤也给了汤勺的成功。但你的理解可能是说，失败学虽然是成功学的对立面、对称面，但它绝对不是成功学的一种。那这个你是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是，当然它不应该是成功学的一种了。就是它虽然能够让失败人士活得更好，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否则失败人士就只能在成功人士给的阶梯和话术下挣扎，对吧？这显然不是失败人士最好的出路，因为他们显然不可能所有人都成功，这个是社会制度决定的。这就好像有一群蚂，怎么说呢？就好像假设有一群蚂蚁活在一个盆子里，然后你先给他一条出路，但实际上这条出路每天只能出一只蚂蚁，对吧？那让这么一群蚂蚁去抢这一个只有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小门，其实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所理解的失败学指的其实是，与其让这群蚂蚁去想着怎么去爬那个梯子，去争这个只有一个蚂蚁能出的洞，还不如让他们好好看看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他也能活下来，就是他不用往上爬，就说他不用去抢那么一个洞了。只要他一旦他认识到这个洞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小，以及就是说就算我自己爬出去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爬出去，对吧？就说不要，就是如果你以一个无私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可以得到这个观点，但我不强求所有人都这么想。反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他们不是一件事情。我不认为失败学纵使他让失败人士活得更好，但它并不是成功学的一种。这我的例子已经说了嘛，就说它指的是让这一群蚂蚁活得更好，但它并没有出去，它并没有爬那个楼梯，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回事。然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我先那个回应一下曾博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说失败学是给到汤勺的成功学。我觉得失败学，我的感受是，失败学让很多人在失败的时候并不那么难受，然后能继续的前进下去，或者说是在失败的时候如何能够不再失败下去，就是一艘船在沉下去的时候如何自救，如何去活下去，然后继续人生。我觉得这个是它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学吧，但是属于一种自救。我觉得最难的例子就是大家很多人看过灰色小熊的一个知乎回答，就是说他如何从化工转行到计算机，然后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 offer， 然后就是这么短短的大概两年的时间如何进行转变。然后很多其他人也分享过，就是当自己面临比如说蒋玉成还有弗兰克杨，就是他们都写过当自己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就面对失败的时候如何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不算是给了汤勺，但是更算是给大家一些安慰药吧，就是在失败的时候给大家伤口上撒一些云南白药这种。其实我也有过这些，其实大家都有过，只不过有一些人不是很愿意说出来。徐国熙，我记得徐国熙好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是小西和小东。我觉得汉阳可以也放到那个文章里面，因为这篇真的影响非常大，我相信很多人，
没
很
问
多
题，
读
没
者
问
是
题。
读过的。
嗯
嗯。
就是大概写过，就是好像是徐国熙，人见人爱的徐国熙老师，然后如何是因为上了清华化工系，然后又去了斯坦福读了，继续学材料，然后导致错过了一些机会，然后导致当初不如自己的人反而超过了自己，大概是也不是超过了自己吧，就是当时觉得自己跟他的人生轨迹会隔得很遥远，但是最后又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西同学感觉非常的感慨，都是就是当这些东西说出这些东西像就像哭一样，就是或者像做手术疼一样，就是你喊出来，然后你哭出来，可能就会好受一些，然后你才有可能继续的前进。然后至于你怎么喊出来、怎么哭出来、怎么前进呢？我觉得这是博学非常积极的一点，就是说，他会告诉大家这个转行或者是走向成功有多痛苦。我觉得这一点，
我插一句，他说了，你要在浅色传单上哭。好，那你第二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
好
是，
的，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蚂蚁有一个口，它们想往上爬。那其实你告诉他们说，你作为一只蚂蚁，你可以不往上爬的，就是你有可能在这个现实环境中生活得也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只蚂蚁，或者说有一个
选择，
人，
对，你
对，
说的是选择的问题，
它底下有水往上淹，它不爬出去，可能它就死了。对于它来讲，那这个时候
对，
它该怎么办呢？
是，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刚才你说对选择的问题嘛，或者就是说失败学是不是消极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一直我最近画了几个图，上面写的就是说，失败学当然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说你不做，天天在家睡觉，那你要承担它的后果，那就是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废人，这个是毫无争议的，这个是事实，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物理规律。但是有另外一个维度你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的欲望，你的你可以控制你的欲望的意义就是在于，当你可以在满足自己生活条件，或者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做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做。但是，你明知这件事情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你还强求，或者是拥有很充分的欲望，甚至是为了做这件事情不择手段的话，那就会成为这个实际上是成功学所鼓励的，但它会成为所有失败人士的反面教材，就是你很可能会因此去骗人或者割韭菜或干嘛，这部分的收益对你来说其实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损失之上，所以，如果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当然会觉得我不管谁是韭菜，只要我自己能够收，我自己成为那，我不要，只要我不是韭菜就够了，对吧？很多人是这么想，他觉得，这个社会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有韭菜跟我没关系，这些韭菜，他活得怎么样与我无关，只要我自己爬出去了，我成为那个不是韭菜的人，让我去收割韭菜，我过得好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所以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系统的最优解就是没有人去想做那个割其他韭菜的人，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这么想，那么就会有无数的人这么想，那么就会有韭菜必然被割。至于说这个被割人是谁，其实很随机，因为你想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要去买比特币，它真有可能会翻倍，这个事情没人说得清楚的。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因为这种收益和风险的这个守恒吧，所以会让一群人铤而走险。其实我是挺反对这种铤而走险，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有的人他就是活在一个冒险的生活中，这没有办法。我的主要含义就是说，你可以去冒险，可以干嘛，但是你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个清晰的认识，在这个能力范围内控制自己的欲望。这个可能跟你说的选择没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选择要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选择。如果你的选择没有，只有一个选择，就像你说，你的各方面条件有限，你这样只能往上爬，没有人，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哲学或没有一个学派会禁止你这么做。比如说，我从来不觉得失败学会跟你说，你都快死了，你就躺着死吧，他没有这个意思，失败学没有这个意思，说让你自暴自弃，让你破。就是让你自投罗网，让你这个 对，那你自动失败，没有这个说法。嗯，他其实更强调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欲望的控制。对，因为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说，如果人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应该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嗯，
是的，我非常同意曾博。
你说
对，哎，对，我其实非常同意曾博这一点，就是说有的很多人对于成功的欲望是远远高于自己的能力、眼界和格局的，他们这时候他们对于成功的欲望就非常的扭曲，然后方法也非常的扭曲。就比如说当你在处在社会底层的时候，你忽然就是急切的想财富自由，那么你一定会选择那些不正当或者是要不就是非法的手段，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受损失的手段，比如说传销，比如说听 Lucky Live， 比如说是
不一定自己受损，这个手段必然让其他人受损，因为你自己不可能就常规操作，你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那这样
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自己受损，就是你当你这个欲望
对对对
你想把这个欲望实现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实际被割了韭菜，比如说买垃圾币。
对对
啊、然后我之前其实经常怼一些田园女权，就是说当然我首先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平权主义者，我自己其实是对田园女权的最大的不理解，就是失败的男士然后会如果想成功就是会买垃圾币买垃圾股，听一些带引号的成功人士去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失败的女士就寄希望于嫁给一个成功人士。我觉得这些都是当自己欲望特别高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非常不理智的选择。
我打断一下啊，那、
哎、好，
因为我听到你和曾博这么来说，我就联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好多人会认为伯爵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思维模式，因为你们不断在说到就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认识到自己的欲望，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知道自己的欲望知道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人终其一生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甚至他有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最终要什么。那这样来看的话，失败学有一个问题，不能说是问题，但是他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说，能知道自己的能力，能知道自己人生意义，人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本身他就已经侧面上会很同意失败学的很多说法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连自己的人能力都不知道，连自己的人生的限制都不知道的话，那他也很难去相信失败学上和他说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你说的是错的，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能是割别人韭菜的那个人。
嗯，对，
对吧？
嗯，
对。我简短的回答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所以说需要实践失败学，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真正去做你可能就会领会到了，因为这个失败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强加给你的，就是如果你能成功但最好，没有人阻止你成功，对吧？而且总会有人成功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必然是失败的。这个事情这是由整个体系决定的，我刚才说了，这是因为整个地球的资源是有限，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千万富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可以去实践，你实践完之后失败学会给你提供一个reconcile 自己的行动和环境反馈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么一个体系。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确实不该爬那梯子，因为我还没爬我发现前面有1000个蚂蚁在上面，或者是我没爬几步就被别人踩下来。就如果你是那个被踩下来的人，你可以回来，你回来就会发现这个失败学的意义，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静态的理解吧，就是说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不信你确实成功了，那没有关系，这总会有人成功嘛。这个我们只能我也没有资格恭喜你或怎么样，就是你自己去享受这个成功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把自己偶然成功的经验无条件的无脑的宣传给那些你明知道也不可能成功的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当你成为一个成功者的时候，你应该能看清这一点。但很多人他自己到了这个地步，他看清了，他也选择不告诉别人，因为他要利用这一点去赚钱嘛，或者是他要利用其他人的疯狂或者是狂热去继续收割嘛，所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总结吧，对于没有能力的人他去实践就好了，他去实践他必然会大概率的会发现自己确实做不成，那在那之后他该怎么办，他是要怎么呢？那么如果他进入失败学这个体系中，他可能会找到很多问题的答案。这是一类人，还有另外一类人，他最后他确实成功了，对于这样一些人，他既然成功他应该 就有更好的条件去理解这件事情，他就会发现我的成功其实无法复制，就他就不用，如果他还有一些公德心的话，他就不应该再利用这一点去割别人韭菜。对，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我插一句话，
其实哎好，
我就一句话，就是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说失败学的言论和成功学的言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坦诚，就是失败学的很多言论有一种，就可能我说的词不太对，但有一种类似自卑一样的坦诚，但是在这种类似自卑一样的坦诚之中，反而绽放出了这种一个非常灿烂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虽然是我可能会失败，我说的这些都是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有种自卑的想法，但是我坦诚的告诉你了，这就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的想法。但成功学可能不会这么说，成功学说的我觉得我是这样是对的。
我想跟对我你这个补充，我想再跟你补充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很合适。事实上是这样，失败这个这句话当然很悲观了，或者是很消极，但是很不幸，它的确是有现实的基础的，就是它的确是真相。就说真相这个东西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光鲜，也不会那么鼓舞人心，但它是真相。所以一个人是否有勇气接受真相，很可能是他划分他是否是完全的虚假的成功学者，还是一个坦诚的失败学者的这么一个分水岭吧。因为成功这件事情很多情况下需要伪装，需要谎言，需要对，需要一些不真实的事情，他才能成功，或者是才能够利用别人获得成功。但是我相信在这种话术之下，需要一群人去坚持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不会有这么多人都成功的。那么既然如此，那些最后反正也不会成功的人，他应该如何好好的过完这一生？对，
其实我特别想从这个点引出来另外一点，就是劝退学，其实大家想的劝退学是花花才生的劝退学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博学里有各种各样的劝退，而且这里劝退的不仅是失败人士，也有成功人士。所以我特别同意汉阳和波波的一点，就是博学不仅是精英们说话，而且有很多普通人说话，有成功人士说话，也有失败人士说话。不同的声音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真相，就是说当你实话实说的时候，你的听众从你的经验和见解中得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说劝退就是失败人士，只有失败人士才劝退，是这样的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渐渐还有一些知乎上很多非常成功的人士，我觉得渐渐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个形象，就是说他虽然是成功人士，但是他从来不站在成功人士的立场和角度说话，他也愿意去跟失败人士劝退，然后把那些真相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学化学、生物、材料、环境，你是有可能达不到你预期的那个目标的。而且同样劝退的人，有一些也是看似成功，实际上自己认为失败的人，或者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失败学可能会有一些失败人士去说真相，但是怎么说呢？
也有一些成功人士，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他不会利用这个对成功的误解继续割韭菜，他可能也会说出真相，就是这样。两批人都有吧，就是他不仅局限于成功的人才会觉悟，他就是失败的人他也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因为这个失败是确实是真的存在的，就他自己去实践一下他就知道了，他实践之后他可能会需要分享或者是交流，这个需要一个体系去帮他做这个事。然后对于成功的人来说，我们恭喜他，但是呢这部分人他有的人他就会利用他成功这一点去收割别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就对吧，他就不收割别人，那么这个失败学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体系，让他们去和失败人士交流。
对，或者说是我觉得对于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来说，失败学更像是一种说真话吐槽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是说成功学当然大家可以从各个专业的辅导员那里听到，我们这个行业国家又投了好多钱，是二十一世纪的专业，我们这个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可以做的 research 有很多，你很容易很轻松就出国了。然后实际上是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人士，大家在博学的领域里都可以畅所欲言，跟大家说哪些是坑，哪些是不可能成功的，哪些人成功是侥幸，哪些人走向失败是必然。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跟伯伯其实有很多分歧，但是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博学。
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博学是一个在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新的问题或者说新的话题，那所以很多人也说博学非常碎片化，就看不同人说博学会觉得他们讲的博学可能不是一个东西。那请问立党和曾博，你们两个怎么来看待博学碎片化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我可以先说，就是当然有问题，就是过于碎片化之后，大家可能就选择自己喜欢或者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对于其他的比较难以理解或者比较艰涩的部分，他就不理解，就放过了，这样会产生很多误解。所以这是没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全职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本身它这个东西也在发展过程中吧。本来它其实应该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对人生的体悟吧。就是其实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生的指导的学说呢？难道还是因为无法指导吗？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对不对？比如说社会的阶层、社会的剥削的原因、人性的弱点，以及或者甚至说失败的普适性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说的呀。这么我相信人类发展那么多年其实都已经发现这些事情了。But somehow 他们没有把这些真相写进课本，对吧？不是有人问说，有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就说是那个尼采或是谁谁谁的什么哲学为什么不把它写进中小学课本。那回答就是说，如果真写进中小学课本，那大家都不做韭菜了，那社会怎么进步呢？就说我觉得也就是说，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人类都没有办法给，就怎么说，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给一套完整的体系，所以让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这件宏伟的事情也是比较难的，主要是因为时间啊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让它变得更加体系化，就算不能完全体系化，我觉得适当的体系化也是有好处，这样减少沟通的成本，对吧？否则所有人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核心的重要的思想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譬如说我最近画的那几幅图是一种阐释。我发现很多话你这么说其实说不清楚。我也不能理解，就文字毕竟是线性的嘛，就你很难说清楚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可视化甚至是可以互动的方式展现出来，就会更好一些。因为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概念都很简单，其实对吧，就是就说可能比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没有那么复杂。最好就说如果有一种精炼的方式把它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应该可能是一种进步。
是的，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聚集一些博学人士，无论是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就是大家可以多一些这种聊天形式，或者是像综艺节目一样，就是大家坐在一个沙发里面就互相聊聊一个小时，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形式。因为大家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去全职来做这个，甚至就是我和伯伯就可能就是每天晚上写一写，然后没有人真的是系统的来总结这个东西。有一些人吧，好像有一个哔哩哔哩上有叫胡吃儿的一个朋友，他做了很多博学的视频，就是非常笼统、非常入门级的，但是讲得非常好，就是总结概括博学的一些基本的观点和最初入门的这些概念的解释吧。但是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全职的做，因为这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需要全职的把博学写成一个系统性的哲学，或者是系统性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人就要在发展博学的道路上走向成功，也许他会变成了下一个恶龙。我觉得博学里面有一些人是会喜欢把事情扩大化的，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我也要反思，因为起源在我，扩大化在他们，但是这个事情导致我和伯伯成了众矢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表达的一些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指出的他们一些问题，或者说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的那个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希望大家认清那个他的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那个行为是我的一个目的。然后就像现在立党被封号一样，我觉得知乎上我想怼的人基本上怼了个遍，然后我想表达的观点也表达了个遍，然后其实就说毁誉参半吧，但是认同我和曾博的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刚才 立党和曾博聊了很多关于失败和成功的话题，那实际上失败和成功只不过就是人性的悲喜剧罢了。那这个问题将会不断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之所以今天邀请立党和曾博来谈一谈成功失败学、成功学和这些我们对失败学的疑问的原因，一是时间正好是最近发生一些事嘛，这个大家上知乎都知道，我也没必要再多说一遍。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失败学是一个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想法和思想，因为它给了我们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是和传统中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或者说我们所接触的概念是不同的。那人的一生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在这种痛苦或者说快乐之间来回的切换。那我们有很多教我们如何快乐的说法，有很多教我们如何成功、如何一直快乐的说法，这种莫名其妙对我们很有利但是又很奇怪的说法。但是我们可能缺少一种告诉我们那你在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你如果是往以前看，可以你可以找存在主义哲学，或者可以看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人写的东西。那如果在今天的话，在互联网上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失败学。那失败学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那听众们也可以发这个听众反馈，知乎可以私信我，也可以私信立党和曾博，如果他俩还会有知乎新的账号的话，那可以直接大家可以找我，对，大家可以找我，我会把这个转给立党和曾博。那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我们以后有可能也会再聊一次更深入的话题，那这一次可能也是比较浅尝辄止一些，把大家想聊的一些话题先都试了一遍，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们就录到这里，再见，
再见。